接下来呢，就是说，其实面对死亡的这个恐怖，乃至说呢，面对很多人对我们的误解，那在这样的一个非常的情况之下，我应该要怎么去自处呢？
是的，这个问题问的实在很合乎目前的状况。我们应该这样说，在这种瘟疫横行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会害怕别人传染给我们，尤其到公共场所里面呢，比如说要戴口罩，要勤洗手，但是别人也很害怕我们传染给他，可能呢我们一个身体不舒服，别人就会用异样的眼光，或者是体温高了一些，或者是咳嗽，或者是打喷嚏，都会被别人啊误解，或者有异样的眼光，或者我们自己都会怀疑我们是不是也被感染了。那当别人在怀疑我们，或是刻意的这个疏远我们，或者是用言语里面啊去挑衅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抱着那种自他相换，就是说如果我是他，我也会害怕别人传染给我，就跟我刚才讲的一样，我也害怕，所以应该用同理心，好，我们这个来化解这个这个不必要的疑虑，所以我们应该把我跟你，我跟他都变成我们，我们应该用逆向的思维，换轨的思维，换位的思维，想想，就站在他，他一样会防范，一样会恐惧，所以我呢，这个时候我也应该要好好的，比如说去看看我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病情啊，所以为什么说，如果有异样的时候去检查是对的，那真正自己没有感染的时候，也不怕别人这样异样的眼光来看我。那如果感染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好好的就医，好好的自我隔离，不要把这种痛苦、这种病患传染给别人啊。所以我们应该抱着同理心、换位的想法里面去自处，这时候可以化解不必要的误会跟对立。别人误会我们没关系，别人对立我们没有关系，可是我们不要因为别人的这样对我的伤害而造成愤怒，造成这种与人 为敌，这样就不好了。这第一个，自他相缓交缓。第二个，要坚持这个信念。信念什么呢？就是相信自己会好。这种免疫力的培养有时候是靠信念去培养这个免疫力，那人家如果有误会我的时候也没有关系，叫人不知而不愠，不愠君子乎？那还有呢，就是我们也如果好好的来掌握自己的分寸，确立自己这个心胸怀的时候，其实也容易得到别人的肯定，这叫德不孤啊，必有邻。那以上啊，我们可以在别人对我这种异样、这种眼光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想法来超越我们胸中的苦闷、愤怒。
那如果实际的状况呢，就知道医生也告诉我没有希望了，整个局势看起来好像也没有转圜的余地，好像呢就真的就在这个绝境当中。那基本上这个情况好像就是死路一条了，也走到了死胡同，那该怎么办呢？
对，我们分为两种，一种是说我没有这种病情，第二种是我有这种病情，而医生也宣布，然后这个存活率啊，可能是5%啊，10%啊，25%啊，30%啊，好，都会有这种状况。但是我们 这种概率在一百年来看，我们可以看是这种概率，如果我们放大成一千年、一万年，这概率变成小了。那这概率变成小，就表示说我们其实是也容易脱困，因为它概率变小了嘛。那还有呢，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先要弄懂问题。像爱因斯坦说，假如世界末日，我要来解决世界末日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？首先我们要弄懂问题。假如我们只剩下一个钟头，我们要弄懂问题，定义问题，五十分钟里面或者是五十五分钟里面去定义问题，去弄懂问题，五分钟里面去找解决的方法，就解决的方法一定很多啊。那这个往往像孔子也曾经病得要死，后来孔子为什么会活起来呢？就是靠他平常的信念，靠他平常的正气，靠他平常的正直，还有这个后面还会谈了，还有一些别人的帮忙，所以他在病得不省人事之后，他能够病到是根本他都不晓得他病了那么久，所以说病坚啊，就是雪茹兰说病坚啊，就是说病了很久以后终于醒过来，他竟然不知道他病了那么久，连孔子都不例外哦。所以我们应该要有这种的了解，就命由自己造。那命由自己造啊，我面对这样困难的时候，命运还是我自己创造的。那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了怎么办？真的没有办法了，那应该要有那种子夏跟司马牛所讲的，就是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死生有命就也没办法了，就是孔子去见那个冉伯牛，怎么说呢？说吾知命以福，就是没有，虽然你品德很好，人品很好，心思很正面很健康，可是有时候也是命啊，这时候也是命啊，也必须要坦然的接受。所以这时候要牵涉到什么？叫做乐天知命。乐天知命啊，乐天意思是说，你如果是一个肯反省、肯正面的去想问题、肯正面的去提升自己的能量的人啊，其实知命就是说你会。后面会改变命运的，改变命运有两种改变命运，第一种的改变命运是你会脱困，第二种的改变命运是什么？你会超越死亡，会进入下一个更棒的境界啊！这乐天知命里面应该要有这样的体会。好，那你知道，自古人生自古谁无死嘛，对不对？请问孔子会不会死？会。曾子会不会死？会。孔子也是要面临死亡。孔子面临死亡的时候，孔子很快乐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生无怨无悔的走完。所以他说这个泰山要崩颓了，梁木要倾颓了，哲人要过世了啊。那他面临了这个死亡的时候，他会把这一生的努力啊，来世会得到更大的增上，所以他是很快乐的。当户而歌，就是站在门口里面拿着拐杖唱歌的。子贡听了，赶紧去见夫子的，就是孔子的。那曾子也面临过世，那曾子怎么面临过世呢？他把他这一生的心得，很坦然的告诉了他的弟子。就是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啊！这一生呢，戒慎恐惧的在道上啊，不敢违背道的，把这一生走完了。那他很坦然的要面临死亡，要走到来生。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呢？我们这一次武汉的疫情哈，其实它引我们真的就是从它开始在引发的时候，到它全方位的扩展的时候。都符合曾子说的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处理的不好，这个医疗处理的不好，或者是一些措施处理的不好，或者是一些人心处理的不好，他所引发的代价都很大的。所以古德所说的都可以成为我们现在反思的内涵。
纵然这些观念也都非常的好，可是呢，自己一个人去对抗一个生命的大灾问，自己一个人呢去面对整个天灾的人物，去面对这个宇宙里面的不确定性， 踩不住。
嘿，
所以那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困境？
是的，是的，我们应该除了我们应该说哈，一定有人啊帮忙我的哈。我们前面讲的德不孤必有邻嘛，但首先一定要是自己是有德的，自己不是懦弱的，不是愤怒的，不是情绪的，不是那个无作为的、消极的哈。那如果说我是一个积极的、正面的、向上的，我还可以怎么做呢？这个《论语》上啊，或者是古书上里面呢、啊，它其实都有讲到祭祀。祭祀就是一个求加倍的观念。比如说孔子也病得很重的时候，孔子子路就请祷，就是祷告啊，请这个苍天。好，那有些无形的力量会鼓舞着我们有形的这些有情众生。所以孔子里面他在这个述而篇里面，他说子之所胜啊，哉战己。就是孔子面对这个急，你看孔子是很谨慎，你看这次瘟疫是不是要谨慎的面对。第二个，打仗也攸关于国家的存亡，这也必须谨慎用兵、啊、叫做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。第三个叫做灾、啊、就是要戒灾沐浴，要祭祀，它有所谓的散灾，有自灾、啊、都是要很谨慎的去面对。那求这个天地鬼神的加倍，这一份、啊、往往有时候是人所顾虑不到的，但是他好好的这个求加倍，以诚心诚意求加倍，以功德求加倍，以良心求加倍，以公心求加倍，以人心求加倍，都会冥冥中获得改善的。所以孔子在这个《礼记》的《礼器》里面呢，叫做“我战则克，我祭则受福”。我战打仗一定能打赢，为什么呢？我是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。那我祭则受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在抱着一个诚意的祭祀，求加倍的祭祀，好，这个甚至愿意改过的祭祀，愿意断恶修善的祭祀，啊，愿意这个在脱困的时候我要积极作为的祭祀，一定会蒙受这个天地鬼神的加倍。这一份呢、啊，《论语》上是有的，孔子也用的。那第二个，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呢？我们除了祭能够转危为安，这个转战为助，转苦为乐以外，第二个叫做天助自助。天助自助啊，有时候就是自己这一份很重要的，自己的这一份呢、啊，要保，就是保证自己的善良心意，把握自己的人心，把持自己向道的心。都是一个自助的心，你唯有自助，你才能够得到天助。你这个天助就是你的祭祀会得到天助的这种祭祀。所以这两个在我们特别无助的时候，面临死亡的时候，特别无助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用的方法。
可是这个前面老师有说，这个要去讲到，我就算真的要面对死了，那我们要求一个增上生啊，有一个很好的未来。但是夫子也不讲有来世啊，很多的这些记录里面看不到夫子有讲到来世的问题。那会不会不与怪六安神讲到这个天地鬼神的加倍，真的是这样吗？
哦，是的，孔子不与怪力乱神，我是说不要跟人家对谈，但是并不是他不说，与就是对谈，因为。讲不清楚的，对方会越搞越糊涂。对于那个越搞越糊涂的人，孔子不要陷入那种圈套。可是子言，言就是说，孔子还是会发议论的。孔子怎么发议论呢？就是说，我祭则受福，我战必克，就是他的发议论哈。但是孔子说不与不跟他谈论，并不是永远不谈论。对方如果是这种根器的人，请问孔子要不要跟他谈？要的，因为孔子是对机之言。所以子路曾经问孔子啊，是鬼神，孔子怎么回答呢？孔子说，未能是人，焉能是鬼？就是说，你人是 的事情跟鬼神的事情一样，你懂得在人情世故当中，你懂得调和，你懂得跟人相处，你就懂得鬼神之事。请问我们跟人事相处的时候，我们要不要一诚一敬？要。我们事鬼神的时候也是要诚要敬，要把它当一回事。那既是鬼神啊，求他加倍，跟我们在人事当中求别人帮忙，具足诚心诚意的道理啊是一样的。所以子路问是鬼神，孔子并不是说没有鬼神，孔子说侍奉人跟侍奉鬼神的道理是一样的。你通人情世故啊，就通鬼神一样的。好，那鬼人跟人之间相处，请问对方是不是很在意你有没有诚信，对不对？跟鬼神一样。那你请人家帮忙的时候，人家希不希望你礼数到位，表达诚意？要，跟鬼神一样。你请鬼神帮忙也是诚心诚意，礼数到位。好，人也他人乐于帮忙你，鬼神也乐于帮忙你。尤其你是用公心的，是对道有信心的，好，是正面的，是积极的，是向上的，你也容易得到别人帮助。这时候鬼神也乐于帮助这样的人，道理都一样。所以通人事一定通鬼事，这也是夫子在《论语》里面发挥另外一个面向，改变命运的三点。第一点是什么呢？就是自己的心。第二点是外缘，这些良师益友、环境。第三个呢，鬼神加倍，改变命运。这三个合起起来，命运就容易改变。但是，如果他还是脱困不了，眼前脱困不了，未来另外他一定可以增上，但眼前面临死亡，他还是要面临。就跟我刚才讲的嘛，这时候呢，我们要讲到说，其实人生啊，除了说要面对瘟疫、面对事业、面对家庭、面对人生、面对生活，其实我要面对死亡。面对死亡当中啊，应该想到的是来世的经营。我们刚才讲到此世的经营，我们还要更要讲到来世的经营，这两个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人生观。所以我们其实要着重当下，其实我们要活在未来，就想到未来。就像说我们年轻的努力其实是想到老年，所以我们才有年轻的努力。我们想到来世，所以我们有这一生的努力，道理都一样的。那这时候要怎么来经营呢？其实《易经系辞传》里面是孔子《易经》的中心思想，它里面讲到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。精气为物就是我们父精母血，我们父母结合有我们的生命嘛，然后慢慢的成长嘛。游魂为变就是我们的想法，我们的想法会有很多改变，比如说这个命运的改变，或者是这个从凡到圣的改变，从愚笨者到智慧的改变，这些就是游魂为变啊。在《论语》里面呢，都找到很多改变命运的例子。但而当我们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呢，我们也是借着心态去改变啊。那怎么改变呢？也像司马迁的《史记》里面他说啊，死有重于泰山，有轻于鸿毛。所以我们应该要借着我们对生命的重视、生命的价值，愿意对生命的付出，愿意对友情的慈悲、友情的仁爱，充实自己的道业，用这种心思去改变。好，改变不但我们这生得到很好的改变，我们的来生呢，也得到很好的增长。这种改变是需要的。那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说，我们在道上，比如说世间道跟出世间道，世间道就是我们的人心，出世间道就是我们的这种信与天道的智慧。我们如果好好的来诚意的来安住这样的道理的时候，不要随便于由于这些世俗的名闻利养，由于这些世俗的恐惧、慌张、落寞、惊慌等等， 我这种战战兢兢、如临深渊、如履薄冰的心，就像贞子一样，不止这一生走得圆满，来世也很高兴的面对来世，这才是我们这一生里面最好的经营。所以真正懂得这一生的经营，不是只有这一生，是懂得这一生的经营，懂得来世的经营，而来面对这一生，来面对自己人生的困局，来面对这个瘟疫，那才是真正最好的面对啊。这是我们很皮毛的心得来供养我们大家，一起来增长，一起来突破困局，一起来面临死亡，一起来超越生死，一起来得到未来的真相。好，诸位善友，我们这三集啊，与病为友，居为思安，超越生死，这都得借着这一次的瘟疫横行，我们谈这样的主题啊，大家才听得下去。所以这也是因祸得福，就是这种祸害我们才有福报，我们来做正法的这样的学习。那武汉的瘟疫啊，不管它怎么蔓延，它一定会过去。寒冬已尽，春回大地，这是必然的。我们历史上经过了多少的苦难，都会过去。人家说，千年的流离是千年艰辛的岁月，千年艰辛的岁月是一口吞进无声的泪。我们很多的这种兵荒马乱，乃至于很多的瘟疫横行，从古代到这个时代，乃至于这些气候的变迁，这个乃至于这些地震的这些灾变，我们这个几千年的苦难都一再的经过。那我们在回到大自然、回到正常之前呢，我们如果有这些心态，有助于回到我们的正常生活，回到了大自然，在回到了正常的生活当中啊，我们很清楚的，我们的人生观已经改变了。当然，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，我们想过说，我们真的跟病为友的，真的是在居为思安的，真的在求这个自己的品德的提升、公心的提升、良心的提升，求鬼神的加倍，而且充实这些圣贤的道理，而且不忘记在居家或者被隔离当中不忘自己的修行。那这个有能力的人还不忘的去好好的工作，去来面对上级、面对部署、跟家人相处，这些的情怀都是在瘟疫横行当中去有的内涵、有的心量、有的能耐，这样就算面临死亡也无恐惧于死亡，也知道来生可以增上。好，超这个死没有这一波疫情没有死亡，恢复了身体的健康，重新走入职场的时候，你的心境啊，一定跟以前是不一样。那你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这个时代的人物，不断的这个历经了这个艰难，而且学习了这个处逆的心态，然后在回归正常的时候呢，你呢不断的进入的是世间，虽然学到世间很多的领域的学问，但你也不忘处逆的情怀，跟良师益友为伍，跟家人和好，善调自己的情绪，也知道要来求天地鬼神的加倍，也知道要跟圣贤的道统来接上这个轨道。你的人生是一个立体的人生，是一个超越生死的人生，而活在当下。我们彼此祝福，我们都在一条船上，我们都这个同舟共济，我们都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，一起互相鼓励打气。在这一段的瘟疫过后，我们会是更是手牵手心连心，在此互相祝福，一起共勉，互相增上，吉祥如意。